他为了福音身陷监狱，他为了福音赴汤蹈火，他受了圣灵感动写作书信。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按着正义进入保罗书信的真理中。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保罗书信。
各位良友圣经学院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我是蔡老师。在我们今天的课程是进入保罗书信的第52课，经文是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到第三章的13节。我们所要谈论的主题是教会生活。首先我们来复习一下，在第51课我们有两个温习题。第一个温习题，请问分辨真假教师有哪三个原则呢？第一个原则是假教师会引起很多的争议，却不能帮助人认识耶稣。第二个原则，这些假教师多数都是那些要建立自己名声的人所倡导的。第三个原则，他们的教导与圣经的真义是相违背的。第二个温习题，请问保罗以哪一节经文来总结了福音的内容？答案是在一章十五节，经文是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若是您手边还需要我们课程的讲义，欢迎来信到电台的地址，或许传真以电子邮件和我们联络。那么在今天，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到三章十三节，我们要谈论在教牧书信当中对教会生活的教导。首先在二章的一到十五节，保罗谈论到祷告以及崇拜的次序。第一方面，在二章的一到七节，保罗先谈论代祷，谈论代祷。在这个当中我们了解，虽然神是全能全知的，他却拣选我们借着祷告与他同工来改变世界。这个工作对我们而言真是个奥秘，因为我们所能明白的是这样的有限。可是呢，保罗却是非常明确的说，上帝要我们彼此代求，也为政府的领袖来祈祷。我们恳切的祈祷一定会产生重大的影响力。所以在这一段经文当中，首先我们来看祷告的范围。在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的上半部，保罗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所以祷告的范围我们会发现非常的广，甚至非常的高，提到要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而且祷告的方式呢，我们会发现是恳求祷告代求祝谢，包含万人，还包含在上位的君王。我们知道保罗吩咐要为君王代求是非常不寻常的，因为当时在位的罗马君王是非常残暴的尼禄王。保罗在这个时候写这个信，其实当时已经有不断的从罗马而来的逼迫威胁着信徒。在主后64年，罗马城有一场灭城的大火，而尼禄王为要寻找代罪的羔羊，就嫁祸给罗马的基督徒，把目标转移自己。那么后来呢，就逼迫蔓延了整个的罗马帝国，非常多的基督徒不但丧失了社会的一些权利，甚至被公开的处决。所以教会的传统也是说，保罗就是在这个时候殉道的。所以当保罗在这只是说要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为他们来代祷，我们更能够体会在下面第二节到第四节所说到的祷告的目的。这段经文说，当我们能够为在上和君王的代祷时候，它 他说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所以在上下文当中，如果我们了解一些历史的情境，我们更能够体会一个基督徒为我们所处的时代、环境、国家、社会带到，实在是极大的权柄。那么另一方面也留意，保罗说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其实我们知道，不只是在这个经文，在彼得后书也会提到，神愿意万人得救，这是神的愿意。不过这方面并不表示所有的人都会得救，特别圣经当中也清楚地指出，有很多人是不断地拒绝基督，在保罗当时的时代更是如此。可是保罗却非常的明白，神的爱是遍及世界，以至于耶稣基督的来到目的是要拯救每一个罪人。所以这个福音是普世性的，他没有种族、性别、国家或者任何人文背景的限制。求神恩待，让我们这群读主的话的人，渐渐更多的让上帝的愿意也成为你我的愿意。所以在经文第二章的五到六节，保罗又谈到福音的普世性，福音的普世性，这个经文可以说是非常宝贵的金句啊，我们要想办法把它背下来。我们一起来看提摩太前书的二章五到六节，翻到请我们一起来诵读。请，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在这边提到这唯一的一位中保，这位耶稣基督，我们了解因为罪的缘故，人跟神隔绝了，而只有耶稣基督是人和神的中保。当然因着这个经文以及所产生的我们救恩的教义，似乎让基督教有非常的所谓排他性，因为只有一位中保，甚至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可是另一方面，我们也了解因着这位唯一的救主所带来唯一的救赎之路，却是非常具有包容性的，因为神是愿意万人得救，所以任何的背景的世人都能够借着这一位救主恢复跟上帝之间的和谐的关系。以至于这是保罗所引证福音的普世性，他也更提到他也就是这普世的福音，他是这一位传福音的使者。所以在第二章第七节，他很明确地说，我为此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外邦人的师父，教导他们相信学习真道，我说的是真话，并不是谎言。所以在保罗的这一段的宣告当中，我们真的体会他对自己非常的确信，以至于他对提摩太更产生直接的训勉，也把他自己跟当时的这些所谓的异端的假师父也做了一个强烈的对比分别出来。接着进入第二个段落，在二章八到十五节，保罗谈论到在崇拜中男女应有的次序。这段经文很有趣，谈男人只谈了一节，第八节，其他的经文呢，从二章的九到十五节都在谈姊妹。这一段是谈论在崇拜中男女应有的次序。第八节首先提到男人的部分，他说，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提醒说，当我们在聚会当中，弟兄们注意我们的人际关系要与人相合，以至于才能够守节心清的在敬拜当中达到神面前，而内在的愤怒不平争执会使神不高兴。所以提醒我们，这样子的情境会拦阻我们祷告。其实呢，耶稣也曾经教导我们要先与人和好，再去敬拜神。神要我们彻底的顺服神，以至于在敬拜当中，人与神之间那种和谐的关系，使我们毫无拦阻的 进到神面前。那至于对女人方面的教导，还真是丰富跟复杂嘞。首先呢，在二章的九到十节，保罗提醒女人姐妹们在公众场所的装束，这边列了一个清单啊，我们应当怎么样来打扮自己才去聚会呢？经文当中是说，又愿女人廉耻自守，以正派衣裳为装饰，不以编法、黄金、珍珠和贵价的衣裳为装饰，只要有善行，这才与自称是敬神的女人相宜。这边提到女人的衣着，姐妹的衣着应当正派，应该注重个人的德性胜于外表的修饰。所以我们会发现，当时的以弗所的一些社会背景跟情境，可能当时会流行一些比较复杂的、看起来非常奢华的一些装饰。保罗却提醒说，我们真正姐妹们的装饰呢，是善行，是我们内在的德行，而不是外在的这些装扮。而这些装扮呢，会发现反而在我们的敬拜当中使我们失去焦点。让我们来学习看重基督的品格在每一位姐妹生命当中的彰显。那么姐妹们装扮自己呢，并没有违反圣经，只是说要留意真正的美丽、真正的这种的善行是源自内心，而不是外在的这些的装饰品。而这些的温柔、端庄、有爱心的性格，比任何的珠宝首饰、贵重的金属都能够使姐妹们美丽动人。所以保罗在这边并不是禁止姐妹们做任何的打扮，而是提醒说，如果要打扮，请着重内在的打扮吧，让这一切内在的美德更胜过外在的装饰。其次呢，在十一节到十二节，保罗也提醒姐妹们在教会的位分。这边的教导非常的特别，保罗说，女人要沉静学道，一味的顺服。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辖管男人，只要沉静。这在当时的背景，很可能是许多信主的妇女，都是一些外邦妇女，在聚会当中，她们一反传统，认为说我们都信主了，所以通通都解放了，所以就有随意发言的问题。而主要是当时在教会当中有一些异端跟假教师，主要是造成是妇女们受了迷惑，这个在提摩太后书提到这样的现况。而保罗的吩咐可能是要避免让一些教外人士指责非议，觉得在教会内的姐妹们都是非常开放的、解放的，有损教会的名声，所以很可能是当时的背景当中有这样子的对比。那么同时呢，也因为当时的妇女们所受的教育比较有限，那么以至于受了异端跟假教师的影响，所以保罗在这劝勉说，妇女们，让我们在教会里面多多的学习，才不会被引诱，才不会偏离了福音的真理。所以在这里提到的要沉静学道，是表达一种沉着而安静的态度。那其实我们会了解，保罗并不是禁止妇女在聚会当中有服侍跟讲道。我们知道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保罗其实也提到，如果妇女要讲道、要祷告、要蒙头，所以我想在一些整全的经文的看法里面，我们会比较明白。那么在以弗所的教会当中，可能这些妇女有一些当时所发生的一些问题跟困惑，而他们又是初信的人，经验不足，在属灵的知识根基上也不稳固，所以这个时候保罗劝勉说，在这个时空当中的基督徒妇女，恐怕是我们要沉浸学道的时候，还不是站起来讲道服侍的时候。所以这是保罗对当时的妇女在教会当中的位分有这样的指示和教导。我们休息一下。 友圣经学院，我们所进行的节目是保罗书信。我们今天是进行到第52课，经文是提摩太前书2章到3章13节，主题是教会生活。若是您手边还需要我们课程的讲义，欢迎来信到电台的地址，或是以传真、以电子邮件跟我们联络。在我们今天所谈论的主题，保罗教导了关于祷告，他也特别指示了很多的经文来保护当时以弗所的姐妹。那么提到姐妹们在教会应有的装扮，在应有的位分当中，保罗提到原因是什么呢？乃是提到创造的顺序。在2章的13到15节经文是说，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且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所以女人不应该辖管男人，以及不应该公开教导的服侍，有两个理由。一个是男女被造的先后次序反映了神对人的心意，另外呢，乃是提到夏娃首先被引诱犯罪。不过我们明白，在其他的保罗书信当中所谈论过男女双方在婚姻关系上的次序，在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都有讨论，而这里的经文主要是讨论在教会当中，在崇拜当中男女的角色以及顺序。所以特别是以弗所教会当中有一些比较没有受过真理装备的姐妹们被引诱离开真道的问题，所以保罗特别有这样子叮咛和教导，有这么长的经文啊，引导保护这群在以弗所教会当中在真理的根基还不稳固的这群姐妹们有一个准确的顺序。那么其次呢，在2章的15节保罗提到，然而女人若长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就必在生产上得救。提到在生产上得救，这个难解的经文呢，不过我们可能要从背景来做些了解。当时有一些异端提到禁止嫁娶，很可能这些妇女们受这样子的影响，对自己的生产生儿育女的职分上都有一些退缩。而保罗特别提到要鼓励姐妹们接受生儿育女的天职。而这里所说的得救，就是指着肉身无恙脱离灾殃，也可以是指的在灵性上面蒙神拯救保守。那么在教会历史当中，在释经学上呢，在生产上得救有过非常多的解释，都蛮合理的。第一个是解释成人犯了罪，接着就要受惩罚，男人呢是劳苦工作，而女人是要受生产之苦。不过无论男女，至终都可以因为相信并跟随耶稣而得救。第二个解释呢，是说女人尽了神所安排的责任，就显出他们顺服神并向基督委身，而做妻子和母亲最大的任务就是照顾家庭。第三个解释是说，这里的生产是指耶稣基督的降生，所有的人都因他的降生而蒙拯救。第四个解释是说，在经历了生产的痛苦之后，女人可以学习到爱心、信靠以及顺服服侍的功课。所以这是有过非常多的解释，不晓得您赞同哪一种呢？那么在这一长串对姐妹在教会当中教导的经文，我想我们必须分辨啊，有些的确是针对当时以弗所教会所面临的处境所给予的指示，也许并不见得适合直接套用在今天的每一个教会，特别有一些对姐妹服侍的经文，我们了解也需要从其他的书信当中做一些平衡的研究，不能只取一处经文。那么特别我们知道在保罗生平当中有非常多的姐妹同工啊，跟他一起服侍的，譬如说百基拉、雅居拉夫妇，他们就曾经是当代的亚波罗这位传道人的指导者。而在教会当中 服侍的妇女在保罗书信当中要列出清单的话，我们发现也有不少位，所以保罗并没有禁止妇女姐妹们在教会当中服侍，乃是的确在以弗所教会当时异端充斥、假教师产生一些问题的背景之下，保罗给姐妹们有相当多的指示。所以当然对姐妹也许会觉得哦是一种限制，可是另一方面也让我们思想，也是一种保护，也是一种保护。那么在对教会的弟兄姐妹都做了指示之后，在进入第三章的圣经，我们会看见在教会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就是教会的领袖。所以在第三章的经文当中，保罗会提醒在教会的领袖应当有的品格，教会的领袖应当有的品格。特别在这个领袖，保罗列出了两种，一个是监督，一个是执事。那这两项的职分呢，可以说是支持教会生命的基本职分。那么长老跟监督，我们会发现在新约圣经当中，它着重在长老的是一种职分，而监督呢是着重指他的功能，他所从事的事情。所以我们会看见长老跟执事呢，他们在责任在工作上面有一些比对，长老呢在责任上比较是属灵的，而执事呢比较多是在事务上的。至于在工作上呢，长老跟监督呢工作内容上比较多是管理、牧养和教导的，至于执事呢比较多是所谓服务协助性的以及执行性的。我们会了解特别是执事啊，在使徒行传第六章一到六节是教会所产生的第一任执事。虽然在使徒行传的经文当中并没有用到这执事这两个字，不过我们会从他们的工作内容会了解，也就是在教牧书信当中所指示的执事。那特别我们了解在最初代教会的执事呢，腓力跟斯提凡，他们的服侍呢更是超过他们所托付的工作。而至于长老和监督呢，我们会发现在教会当中，在初代教会里面，大致是一个教会都会有一个以上的长老和监督。那每一个长老监督呢各有不同的角色和责任。譬如说在我们往下读到提摩太前书五章十七节就提到两种，有一个是善于管理教会的，另外一个是劳苦传道教导人的，大概也是根据恩赐有所配搭。那么对于这些长老执事的任命的标准，特别是一些品格的条件，除了在我们今天所读的提摩太前书的三章一到十三节之外，另外在提多书的一章六到九节以及使徒行传六章三节都有列出这些教会领袖长老和执事的他们的品格他们的条件。不过我们了解归纳一下，大致呢这些所谓的条件呢都是道德性的、家庭方面的以及属灵的。那我想也值得我们思想哦，我们常常会着重人的才干、人的恩赐，这个人是否能干、是否聪明。不过在圣经当中所列出来的这些的标准要求呢，比较多偏重是在道德方面的、家庭方面的以及属灵方面的条件。所以在这一长串的经文当中，保罗指示提摩太在教会当中来案例这些监督以及执事，来一同承担在教会当中的服侍责任。我们从提摩太前书的整个的纵览图表里面，我们可以理解到进入第四章的时候，保罗就要特别对这些领袖有所指示，因为当时教会当中有异端的问题，等于领袖们要被建立来对抗当时的异端。所以从上下文当中，执事跟监督们，我们可以体会在当时教会的角色，他们负有重责大任。而当时在经文当中，保罗提醒说，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工，这话是可信的。 所以这句话很可能是在教会当中的一种流行语吧。大家似乎弥漫了一种羡慕善工的气氛，都愿意出来服侍。那么，所以保罗赞许大家这种愿意的心。所以新约时代，我们可以看见在教会内，这些所谓监督的工作是由长老来负责承担。我们也理解，长老也负责管理教会，包含了教导、牧养，甚至有一些教会的惩治。那这些长老也要负责固守真道的奥秘。所以至于在提到这一群长老要能够起来在教会当中承担监督的责任，在经文里面就开列了一些清单，让我们留意这群长老们所需要被案例要有什么样的条件呢？所以这边提到了很多有一些品格性的，有一些家庭见证方面的，婚姻关系当中的，亲子关系当中的，甚至说提到这些在教会当中不适合由初入教的，就是刚刚信主的人来承担这种领袖的责任。在这一段经文当中，保罗给的指示是相当的明确，甚至也提到说这些长老监督教会的领袖连在教外也要有好的名声。所以这是在以弗所的教会当中，他们对当时的社会需要产生影响力，那么在教会的领袖的案例当中就需要非常多的考量。所以这是给教会生活有非常直接的指示，也求神恩待，也让我们常常以这样的经文的指示作为我们生命成长的标杆，让我们不是只看重一些工作的果效，让我们更渴望乃是我们生命的见证能够蒙神悦纳。最后我们有两个温习题。第一题，请问保罗以哪一节经文来说明福音的普世性？请问保罗是以哪一节经文来说明福音的普世性？第二个温习题，请问教会领袖应有的品格，在三章一到十三节，请问所列出来的条件比较是偏重哪三个方面的？请问教会领袖所应有的品格，在三章一到十三节所列出的条件比较是偏重哪三方面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耶稣，你是教会的元首，你亲自用你的宝血买赎了教会，在这个世代有如明光照耀，能够成为这个世代的见证。也感谢你让我们也成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谢谢主，让我们在许多真理的学习当中，让我们的行为举止都能够合乎中道。感谢你主，知道不论在任何一个世代，我们都需要主的话语来建立我们，使我们都能够成为这世界的光和盐。谢谢主，愿你信实真实可靠的话语不断地成为我们生命的引导，做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引导我们的内心常常愿意在我们的信心和我们无伪的良心当中更多的信服你。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我们今天的课程当中，期望你我都很有收获。那么下一课我们就要进入在提摩太前书的第四章，会提到对抗异端的问题。我们下一课再见啦，拜拜。